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主日平安。非常荣幸第一次来到中文部语，跟大家一同敬拜，一同分享神的话。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传道书第一章，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看这段经文。我先读第一到第三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意义呢？益处呢？”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对于你所赐的话语，我们只有万分的感激。在您的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都是不完美的。求你透过你的话语与圣灵改变我们的心。现在把这段时间交托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之名求，阿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相信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曾经问过自己。若论中文影片，我本身特别欣赏李安导演的作品，但李安导演他虽然屡次荣获奥斯卡奖，我喜欢的并不是什么《卧虎藏龙》或《断背山》之类的影片，而是上世纪一部叫做《饮食男女》的作品。为什么喜欢这一部呢？因为这个片子的开头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剧情里的朱爷爷是一位大厨师，而我们可以在片子的开头看到他在自家厨房做饭的情景，烧烤、蒸、炖、炸、熏，种种过程都看得到。每当看到这情景，都让我禁不住垂涎。但如果我今天只给大家谈吃的，智光长老应该会宰了我。说正经的，这个朱爷爷他虽然厨艺登峰造极啊，可是他似乎感到生活空虚。对于他费尽心思所做出来的丰盛菜肴，他三个女儿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多年的老朋友突然病故，而自己也丧失了对一位厨师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工具，他的味觉。我怀疑李安导演是在使用味觉的丧失，来表达朱爷爷对生命失去意义、缺乏味道的隐喻。在这样的情况下，朱爷爷说了什么话呢？他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不享也难。忙了一辈子，就为了这个，享了真气人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句话出自于儒家著作《礼记》，意思就是说，凡是人的生命，不离两件大事，饮食和男女之间的关系。而紧接着这句话还有个下半句，那就是"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忙了一生，只是为了吃，为了性关系，然后又怎样呢？然后就只有死亡和贫苦咯。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吗？这跟苍蝇的生命又有什么区别呢？传道书描述了一个人在寻求人生意义的过程。他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这个人究竟是谁？"作者在第一节自称传道者，还说自己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在第16节，他还有这样的自序：“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以上述的几段经文来做依据的话，我们可以推测传道者的身份有可能是所罗门王。首先，所罗门王的智慧尽人皆知。 列王记上书是这样记载的，神赐给所罗门王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另外，在大卫王的后裔当中，唯有所罗门可以自称是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因为以色列在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上位那时期就分裂为南北两国了。那么这位充满智慧和聪明的传道者，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是怎样评价人生的意义呢？第二节，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虚空的希伯来词是 hevel， 而 hevel 带有如同水汽般的短暂性及无法捉摸的含义。英文对虚空这个词汇的翻译也有几种，英语标准译本 ESV 的翻译是 vanity of vanities， 而 NIV 的翻译是 meaningless meaningless utterly meaningless everything is meaningless，也就是说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虚空一词在传道书里的应用次数一共有31回，几乎贯穿整本书。所以身为读者的我们也颇会觉得万事的虚空就是这本书所要表达的一个要害。既然一切都是虚空的，难怪传道者会问道，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第三节，为什么传道者在这本书的开篇就有这么样的结论？那就得看接下来的阐述了。首先，他呼吁我们观察大自然。第四到第七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奔往南瓜，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旭日当然是从东方升起，而傍晚的太阳肯定是朝西而落，每天都一样，没有相反的。那风呢？我们处于热带区域的都对季风气流非常熟悉，每年六月有西南季风，而到了年底本岛便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每逢季风多部地区阵雨连连，还有雷电伴随。菲律宾以及港台的朋友们也对台风很熟悉，台风在太平洋海逐渐形成，然后吹往南中国海，所登陆的地区包括菲律宾、日本、台湾、香港、广东、福建以及南越南。这个现象每年在各地区带来严重的摧残。小朋友们的科学课本都应该会描述水的循环过程吧，但你看传道者在第七节说了什么？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水的循环过程现象，传道者几千年前早已观察到了，我们现代人只是把它科学化罢了。传道者运用大自然的各种现象所要传达的讯息，就是万事都在不停的循环。尽管恐龙、其他动物及人类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个地球和包含在内的系统仍然继续循环，没有改变，永远长存。接下来 传道者要我们反思人生经验，18-11节。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大多数人放工后回到家就会做什么呢？看电视，上网看有什么新玩意儿。我们这双眼睛一直不停地到处瞻望，但不论怎么看也看不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网看色情片，这是我们当代的时弊。上瘾者多么渴望能够从中找到满足，但看了一次就会满足吗？不会的。尽管有无数的裸体在他眼前，他还是不会感到满足，不会看饱，隔天再上网寻求新刺激。虽然知道这是不良的行为，他还是按耐不住自己的欲念。若问听觉也是如此，频道上往往会播放新歌曲，但不论有多么新鲜好听，如果每一天只播放同一首歌，听众也难免会觉得腻，只得另选新歌。我们这样就会满足吗？不会的，因为目前的新歌曲总会被将来更新的歌曲所取代。无论是美国40最佳歌曲榜 American Top 40， 或是 Yes 933最新龙虎榜，歌曲的排名次序每周一定有所改变，充分彰显出耳听听不足这句话的道理。我们刚刚谈起新片子、新歌曲，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事物真的存在吗？9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乃至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科学家推断全球的逐渐暖化是由于现代人类的种种活动所导致，但也有地理学家指出，这个地球在工业革命的几百万年前也曾有暖化期以及冰河时期的变化。所以说，我们目前所观察到的世界暖化现象并不新鲜。那新科技又算是新鲜吗？譬如说飞机和摩托车在20世纪之前是不存在的，但鸟类从创世以来就一直在空中飞翔了，而摩托车只是一种运输工具罢了。我们几千年前的祖先使用牲畜当运输工具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只不过是慢了些。况且这些所谓的新科技真的让我们活得更好吗？恰恰相反，它反而让人类更肆无忌惮地放纵我们内在的毁坏性，促进了第一和第二世界大战的历史悲剧。说到历史，大家是否觉得中国各个朝代总会经历同样的兴衰起落？前朝有什么弊病，接下来的王朝也迟早会走下同一道路线，像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开篇所写的一样，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什么是这样呢？哲学家桑塔亚纳曾经说过，不能牢记往事的人是注定要重蹈覆辙的。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 而传道者在第十一节也有同样的结论，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更雪上加霜的是，我们不仅把历史教训给忘了， 连我们自己本身也将被遗忘。这不是世人在潜意识里最惧怕的吗？为什么那么多社会都注重传宗接代？无论是华夏文化或印度文化都是如此。莫非其中的动机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保留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尽管只是家族的血统或姓氏而已，也能让自己觉得没有被忘却。但实际上说，虽然我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还会记得自己的曾祖父祖母是谁，但谁还能记得祖父祖母们的曾祖父祖母是谁呢？我们记不住他们是谁，而我们的后裔也同样会把我们给忘了。清明时节，有些坟墓是长满野草，无人照料，无人拜访的。还有，不只是别人会忘了我们，如果在晚年期间患上老人痴呆症的话，连我们自己也会忘掉自己是谁。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有些什么样的结论呢？人的内心存有无数的渴望和欲念，人生的经历就如同大自然不断地循环，没有新鲜的东西，全都在意料之中，不会改变，而人的渴望在这其中都无法得到满足。美国有另一部影片叫做《土拔鼠日》，剧情主角菲尔意外发现时间停留在2月2号土拔鼠日，他每天在同一个日子醒来，醒来时收音机总是播放同一首歌曲，而前天的一切事都重新上演。贝尔突然有所领悟，既然他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改变后果，无论如何选择度过某一天都始终无法前进，那就干脆放纵地吃喝嫖赌狂妄起来吧。但日子久了，他便开始觉得郁闷，恨不得摆脱这个毫无意义的时间循环。他甚至尝试不同的自杀方式，例如在浴室里电杀自己，或把车子开下悬崖，但隔天仍旧在土拔鼠日醒过来。也难怪菲尔在这种情况下闹自杀，连传道者也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不知道我们是否也有同感。第一到第十一节是传道者从一个全局角度的阐述，莫非大多数人生命的虚空是出于自己的狂妄以及愚昧所导致？但传道者却不一样，因为他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如果一个人有智慧的话，是否能够从上述的悲观情局脱颖而出呢？凭传道者的见识与智慧，他的生命历程是否有比较乐观的发现？智慧到底给传道者提供了什么优势？16到18节，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答案同样是捕风，同样是虚空。尽管他自身明白什么是智慧，什么是狂妄，什么是愚昧，结论仍然是一样的。传道者发现智慧更多，反而会给自己增添忧愁和伤感。作为医疗人员，我能够体谅这种想法。从2016至17年，我曾经在东亚地区的一个偏僻角落服侍了一段日子。在那边的一间 政府县医院帮忙设立临床微生物检验师。还记得有一次在一处离县医院60公里外的村户遇到一位女士，她的手被猫咬了，当时整只手指是红肿的，一看就知道诊断是什么，同时也知道所需的治疗方案是什么。这个我身为感染科医师都学过考过的，若能依据方案治疗的话，痊愈的几率是相当不错的。但由于各种因素搞得我们处处碰钉子，语言上的沟通有限，病人遇到我之前已擅自买了一周的抗生素来吃，外科医生动了手术后却把伤口组织与脓液培养的程序给忽略了，病人没有接受适合针对这种病症的抗菌药物，他本身也不愿意留院，因为家境穷困，一家大小需要他照料，而县医院离家有2小时的车程，最终一个本来可以痊愈的伤口变成了一桩慢性骨髓炎。病人本身是单纯的，每次见面时他都对着我傻笑，因为乡下人啊，未曾受过教育，这对他来说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对我来说，这整个过程给我带来的却是许多忧愁、许多伤感、许多的遗憾以许多的愧疚，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不但如此，传道者也发现有很多事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第15节，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尽管传道者的内心里有许多渴望和欲念无法满足，但实际上他连自己缺乏什么或缺乏多少都不晓得。这不是消费主义现象的根源吗？一个人自以为物质上的丰盛就能够满足自己，但却发现不行，所以必须拼命地继续收敛更多新玩意儿及财富，没想到无论多么有钱也是无法满足自己。那么到底是缺乏什么呢？更糟糕的是，尽管我们知道自己缺乏什么，也未必能改变状况。弯曲的不能变直，每个人的生命一定存有弯曲的事。刚才提到在东亚服事的经历，其实那边的地方百姓窘迫潦倒，许多年轻人被酒瘾毒瘾所捆绑无法自拔，有些小朋友因为父母摆不脱恶习，从出生的那一刻就被艾滋病毒所感染，父母双亡之后，亲戚也未必愿意接受照顾他们的负担。这种种不同的弯曲都是我当时在那里亲眼目睹的。我们本身在这里也同样逃不了弯曲。2年前我团契里的一位姊妹因为患上乳癌而过世，留下了丈夫和年幼的女儿。从他一开始接受化学治疗的那一刻，我们都在为他祷告，但还是阻止不了癌细胞的扩散。教会里也有夫妻不和而闹离婚的例子，尽管双方同意接受家庭辅导也是无济于事。我们当中是否有单身的弟兄姊妹觉得自己独自一人，没有伴侣，没有小孩，是一生中的遗憾以及弯曲呢？还有那些患有精神障碍的呢？或怀了孕却流产的呢？或对相同性别的人产生性吸引的呢？这都是生命中的弯曲，无论如何挣扎，如何千辛万苦的努力，也好像无法把弯曲变直。 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否像朱爷爷那样，觉得生命缺乏了味道，或者像处在土拔鼠日的菲尔，觉得不管做出什么选择，也改变不了死亡评估、人之大恶的局面。在大家陷入过度沮丧状况之前，应该要知道一件事，传道书里有另一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贯穿这本书的不单是虚空这两个字，而还有另外一句话，那就是日光之下这四个字。传道者以上的叙述都是在日光之下所度过的生命历程，而这日光之下的角度是用来表达一个完全没有神的生命是怎样过的。如果有日光之下的生命生活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活，一个日光之上的角度，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那你会问，若用日光之上的角度观察周围的一切，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若论大自然的话，诗篇19章1-6节是这样写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另外神命记也有这样的记载，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神命记11章14-15节。所以如果我们从日光之上的角度观望四周围的话，大自然的美丽和可靠性所体现出的却是耶和华的荣耀以及他对万物的恩爱与关怀。若论我们内心的渴望，传道者在下面的第三章这样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们内心里不同的许多渴望是不可能以这世界的物质、钱财、珍馐异钻、色情等等短暂的东西来满足的，因为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唯有永恒的神才能满足我们内心里的渴望。美味佳肴、音乐、艺术杰作等等都是神的恩赐，让我们在一切劳碌中享福，而不是用来取代上帝，用来满足心灵上的渴望。但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解答。如果一个人以日光之上的角度生活，生命中的弯曲就会突然间烟消云散吗？当然不会，弯曲还是仍然存在。我们又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呢？传道者在第7章13节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 这就是说我们生命中没办法变直的种种弯曲，神是知道的。他不只是知道，而且是允许这些弯曲的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做？神当然有他的理由。17世纪的苏格兰牧师多马·波士顿对这段经文曾经有所阐述，后来以命中的弯曲刊行。至于神为何不把弯曲拿走，而是允许它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存在，波士顿牧师有以下的几个提议。首先，生命中的弯曲让我们明白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有罪不完美的，我们无法自拔，需要一个救赎者，主。第二，生命中的弯曲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堕落腐败的，我们不应该依赖或把信心放在世界内的各种体制上，不应该去投靠这个世界。第三，以上两点会把我们推入神的怀抱中，透过他的话语要更加认识他，依靠他和爱他。19世纪英国浸信会牧师查尔斯·斯布珍从16岁开始布道，有讲道王子的美誉，但他也多次经历了严重的疾病，甚至饱受忧郁症的困扰，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却说了这一句话：我已学会亲吻那将我抛在万古磐石上的汹涌海浪。这一点我们有学会了吗？最后，生命中的弯曲提醒我们，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弯曲，谷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他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被众人所拒绝，甚至自己人民的领导都要置他于死地，最终他为了救赎我们而被钉死在弯曲的十字架上。就因为耶稣愿意为我们而顺服于弯曲的十字架，我们相信有一天他会把我们的种种弯曲全都变直。路加福音3:4-6，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有了日光之上的生命，我们为桌面上的食物向神献上感恩，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唱赞美诗歌荣耀神。在日光之上的生命里，尽管我们被世人所忘却，甚至我们忘掉自己是谁，耶稣不会把我们给忘了，因为我们是他以自己的宝血赎回来的子女。而我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马书8:38-39。有了以耶稣为中心的生命，我们就不再处于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的恶性循环之中。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刻，已战胜了罪与死亡，给予信徒永生的盼望。日光之上的生命不是虚空的，就如西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所述，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而答案就是，人 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为你所赐的一切感谢赞美你，尤其是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所带给我们的赦免及救赎献上感恩。我们当中种种辩不直的弯曲你是知道的，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透过生命中的弯曲更加亲近你，学会信任和更加的爱你，甚至带给你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之名求，阿门。